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28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工作环境中修炼自己正识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9日。在师父和大法的慈悲保护下，在风风雨雨中，在剜心透骨去执着中，在各种压力迫害中走过了21年了。我已经快60岁了，马上就要退休了。下面就谈一谈我20年来在单位所走过的修炼道路。一、干好本职工作，正识大法。得法初期，我能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按照修炼人的标准干好工作，按照宇宙真善忍的特性衡量事情的对与错，改掉了打麻将、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记得有一次，我公司1楼下水道堵了，当时我和另外一名管工师傅负责日常维修，但是这位师傅让我自己去疏通。其实那并不是我工种的活，应该他去，我做辅助。于是我就去了，我想我是修炼人。到那一看傻眼了，满楼道都是脏水，根本就进不去。那就换一双水鞋吧。可回单位没找到水鞋，那就换双拖鞋吧。因为堵得太严重，说实在的，这工作太脏了，手上、身上、脸上都是脏水，一不小心张开嘴，脏水都溅到嘴里去了。楼上还在继续往下倒水，大便就从脚下涌上来过。经过1个多小时，终于疏通。虽然脏点、苦点、累点，可是一想自己是修炼人，这点算什么呢？师父讲，在常人社会中干好工作，本身不只是为了修炼或表现大法弟子在常人中的善良，也是在维护大法给常人社会开创的法理。见《精进要旨二》，大法是圆融的。在工作中，领导交办的任务都能圆满完成，同事也愿意和我一起工作。领导经常说，就你工作干得好，任何人也不能相比。有一天单位书记说，咱们单位不管干部党员，没有一个像你干工作的这种心态，那么负责，那么用心。二、遭受邪党迫害。1999年720，邪恶之首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后，我2次被非法劳教，2次被非法拘留，遭到严重的酷刑折磨和精神迫害，经历过杀绳、电棍、电击、坐铁椅、长时间捆绑、打嘴巴、烟头烫、往伤口上滴蜡油、棍棒、用热水往耳朵里倒、拳脚打、长时间坐小木板、长时间不准说话等等多种酷刑折磨，被单位停止工作，停发工资9个月。回到单位上班后，单位对我也进行了不同手段的迫害，一有什么敏感日就找我谈话，总有人监视，走到哪跟到哪，他们说是领导派的。有时休息日在我家居住小区门卫看着，走到哪跟到哪，干扰了我的正常生活，有时还要找家属干扰。有一次我送老父亲回老家，他们也派人跟到老家。2004年7月， 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我出现尿道结石，而后以保外就医形式被家人接回。结石疼痛难忍，一个月没解大便，腹胀难忍，承受到了极限。在最艰难的时刻，凭着对师对法的坚信，没有去医院。最后结石排出，大便排出。三，回单位上班，堂堂正正讲真相。回家后一个月，我准备上班，到局组干科，科长还是当年骗我使我被绑架的人。我说要上班，他说你还没解教，还不属于本市人呢，不能上班。回来后有同修说，被非法劳教回来的大部分只发生活费，意思是我这种情况不能上班。当时我就想，我不看别人，我得正常上班，不让上班我就讲真相，见人就讲，不管局长科长一般办事员，只要听就讲，有门就进。一天我又去找组干科长，他说你写个困难申请。回来后左思右想，怎么写呀？你邪恶迫害我，我还要求你照顾我，绝不能这样写。跟同修切磋，同修说写迫害事实。对，就写迫害事实，很快写完送到公司。一星期后我到公司问一下怎么样了，经理说他们都看了，写得挺好的。我的眼泪都要流下来了，为他们明白了真相而高兴。他找到公司书记，书记给组干科长打电话说局长意思让我上班。当时书记就说，现在已经过15号了，这个月开半个月的工资，下月初一起开一个半月工资。通过讲真相和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堂堂正正上班了。在对单位领导讲真相，我就像对朋友一样对待，你真心对他好，对方是能体会到的，他们就愿意听我讲真相，也愿意和我相处。有一次我找经理报销电费，一看财务科长工程科长正在汇报工作，我想一会儿再去。这时经理问我有什么事，我说你们先谈吧，我一会儿再办。他马上说快进来，先给你办。中午吃饭时同事说，我们可不能跟你比呀，我等一早晨了才报上，他也去报销，你一去经理马上给你报销了。2015年开始溯江，通过交流，6月份我把诉状邮寄到最高检察院，第二天就收到妥头的短信回复。后来单位书记问，你告谁了？我说告江泽民了。他说那你就在这张表上签个字吧。我说这可不能签。他说你怕什么？我说我有什么可怕的？江泽民迫害我10多年，我还不告他吗？诉状上我名字、家庭住址、身份证号、电话，还有迫害我的照片，我是堂堂正正告他的。他说不签就不签吧，事情没完。一天书记打电话叫我过去，他说顶不住了，上面必须让单位行政处罚，降一级工资。他说他已经想好了，行政处罚1年，以后想办法给补上。我说这绝对不行，你这样你就是邪恶一伙了。而后我又给他讲了很多道理，最后对我没有任何处罚。四，在工作环境中修炼自己，提高心性。我所在的工作单位虽然是事业单位，但是工作性质主要是房屋维修，都是又脏又累又危险的工作，近30年了。我们单位3年前成立了食堂，我被调去采购，工作环境变了，也不那么又苦又累了，时间也宽松了，但是心性上的考验就来了。师父讲，其实修炼就是修人的心，尤其在复杂的工作单位环境， 正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一旦退下来，岂不失去了一个修炼的最好环境吗？见精进要旨，退休再练。首先就是钱的问题，作为修炼人都知道不失不得的法理，可是在实际的工作中就有很多事情出现，这时就看你怎么去做了。有的时候买完货物回来，总是钱和货物对不上账，钱花出去了但没记账，那就自己掏腰包补上吧。有时到超市和商场购物，有存车费用问题，怎么办？思来想去，还是自己担当了吧。因为有时买东西不一定都是单位的，有时顺便自己也买一些物品，这样就复杂，也可能把握不准。最后决定一切费用自己承担。作为大法弟子，就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从一点一滴做起，彻底放下对利益、钱财执着的心。向内找，自己为什么总有钱与货物对不上账呢？工作中也有不细心、不负责任的心，没有用心干好工作。显示心很强，有时买来货物，特别是蔬菜，有便宜的，就说，今天菜很便宜，想要显示自己的心很强。可是同事却说，某某超市更便宜，这时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就不平衡。那你怎么不买呀？心里这个不舒服，总想问他几句，但又想这不是考验心性来的吗？可心里还是放不下。有的时候同事也买些东西，他又不跟我说一声，有时也有买贵的，就想为什么不说一声呢？就差两毛钱的电话费吗？总是往上反一些人心，但还好我从来都没有说出来，也知道是考验心性呢。最难去的是不让人说的人心，比如说每天买回来的货物，不管是什么，他们都要说上两句，如买的肉肥了、瘦了，买的姜粗了、细了，土豆大了、小了，调料质量好了、坏了，或者某某超市打特价了等等。我也知道是在考验心性呢，其实人家也没指责你的意思，只是他在那里自言自语罢了。这时就看我动不动心，如果动心了，虽然嘴里没说什么，可是脸上已经表现出来了，心想在市场上已经转了好几圈才买的，质量和价格都是不错了，怎么还这样？有时几秒钟就能过去，有时得出去走走，有时得半天才能过去。在单位中各方面做得都非常好，可是到年底评先进时就没有你的份了，领导还会说，就你干得好，可是你练法轮功，上面不让评你。这就是大陆大法弟子面对的事实，看你怎么对待。其实我们是不想要这些东西，但有时心里也不平衡。师父说，大法弟子在各行各业、各个社会阶层中都有，在各行各业中都救度着众生，在正实法起着大法弟子的作用。其实你们在各行各业中能做好你们该做的一切，你就是在修炼。世间的各行各业都是给你提供的修炼场所。见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实例，已经告诉大法弟子怎么样在单位工作环境中做好，在过程中提高心性，去掉各种人心，不执着常人中的那点名利，时刻记住自己是个大法弟子，什么环境中都不能忘记自己是个修炼人。现在大法弟子所做的、所表现的，也就是一言一行，是给后人留下的。前几年我有一个不好的观念，就是99年迫害以来，我被迫害得很严重。在常人看来，我失去了很多东西，金钱呀、住房呀、身体的迫害、精神的迫害、亲朋好友对自己间接的迫害等等。所以自己修大法怕别人说，怕别人不理解， 通过学法向内找，发现是人的观念的干扰。这么一部伟大的宇宙大法，你能得到当上宇宙中所有的众生都羡慕的宇宙第一称号大法弟子，你是多么幸运，多么自豪，有什么怕别人不理解呢？当观念转变后，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见转法轮法解。现在的我在亲戚朋友单位同事面前，再也没有自己是大法弟子怕别人不理解的心结了。相反，现在是所有的人，亲戚朋友同学，原来部队的同事，现在单位同事，特别是单位的年轻人，也主动跟我打招呼，见面时的场都是非常祥和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巨难中师父护我转危为安》，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5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在几年的修炼中，除了我为你们太多的承受之外，同时为了你们的提高不断地点悟着你们，为了你们的安全看护着你们，为了使你们能圆满平衡着你们在不同层次欠下的债。在过去的20多年里，师父为我们所承受的、所付出的、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也只能领略一二。太多的事情，我们可能永远都不能知道。其实，我们每天都沐浴在伟大的佛法之中，至高无上的恩师无时无刻不在看护着我们。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和付出为我们铺垫，延伸着修炼的路。大法弟子唯有精进再精进，多救众生谢师恩。修大法15年顽疾全消失，我从20多岁就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还有低血压，虽多方医治，中药西药苦没少吃，罪没少受，身体素质却越来越差，脊椎变形，腰不能弯，下半截腿是凉的，夏天不能吹电扇，冬天不能沾凉水。后来在上班劳作中不慎又撞了头，留下了脑震荡后遗症。我在10多年病痛的煎熬下，失去对健康生活的信心，也不相信有灵丹妙药能治好我的病。1995年，我有缘通过学习转法轮，了解到人的病痛和自己生命过程中的过错有关，真正按照真善人修炼做好人，就能出现奇迹。我信，试着去做了，结果真的应验了。练功不到一个月，折磨我15年的病痛奇迹般的全消失了，太神奇了。我在惊叹折服之余更是感动。我发誓要按照师父讲的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从此我在单位不再晚来早走，而是每天提前到单位搞好卫生，打来开水，等待同事的到来，和同事以诚相待，工作任劳任怨，不再为一己之私而争斗，心态平和，遇事先想到为别人好。在家里我敬婆婆，关心丈夫，耐心教育孩子，熟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个温馨的家。随着不断学法和练功，注重心性提高的同时，身体状况也得到根本改善。从此我的心中充满着幸福和愉悦。巨难中师父护我转危为安。自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大法以来，我和千千万万的大法弟子一样，开始了和平理性讲真相，证实大法就是人。过程中我遭受了很多磨难，甚至几度生命危在旦夕，但是都在师父的保护下转危为安。下面仅举几例 以见证法轮大法师父的慈悲伟大。2000年2月，我遭迫害被关入劳教所，在那里因为抵制非法奴役，我们每天被强制面墙罚站17至20小时。我被罚站40多天，双腿严重浮肿，脚肿的要穿比正常大3个号的鞋。4月4日上午，我们20几人不配合，以所谓军训形式迫害，又遭警察和劳教人员疯狂的殴打。我被拖进3中队的办公室，警察刘秀敏像疯了似的左右开弓打我的嘴巴，他打累了又换上更疯狂的警察刘玉英，一直到他们都打不动了才作罢。稍后他们气喘匀了，又开始给我上绳，他们将我强行按跪在地上，扒掉我的外衣，用一根很细的尼龙绳跨在脖子上，从2个肩膀开始一圈一圈地向下勒，一直到手腕，再把2条胳膊背到后边，把2个手腕和脖子上的绳子系在一起，一般人5分钟就会昏厥。刘玉英还嫌不解气，又操起胶皮棒对着跪在地上的我，照着我的臀部又是一顿疯狂的猛砸，接着又揪住我的头发，用一块板子先是狠劲抽打我的左脸，然后就是右脸。刘玉英还不时地抓住我背后被绑着的胳膊使劲向上提拉，整个过程持续了1个上午。近中午，他们叫来4个劳教人员抬我，当他们看到我被迫害的惨状时，都惊悚地面面相觑，不由自主瞪大眼睛张着嘴，几乎要惊出声。然而在持续的酷刑迫害中，信师信法的正念使我内心充满着力量，整个过程我没有恐惧，甚至都没有感到过度的难以承受。抡圆胳膊的手扇在脸上，挥动的板子打在脸上，只是点点胀痛，更多是麻木的感觉，耳边只有啪啪的击打声。过后好多人提起，当时的我整个脸都是黑紫色的，肿胀的给人感觉随时都可以崩裂，眼睛也只有一条缝了，可我却视物清楚。警棍的毒打，上绳的酷刑同时加深，看似瘦小的我能挺过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在中共于2001年1月23日一手导演的灭绝人性的天安门自焚伟案后，一段时间里劳教所内的转化迫害也随之升级，100多名法轮功学员都先后被打、电、勒、铐，无一幸免。7、8个警察手持警棍、电棒，昼夜游荡，恐吓、谩骂不绝于耳，整个劳教所更加阴森恐怖，腥风血雨。2001年5月3日上午，狱警刘秀敏、张晶强迫我们背3部序，不许我们学法、练功、传经文。见没人背，刘秀敏恼羞成怒，拽走我身边的一个同修去办公室施暴。我站起来高呼：“法轮大法好！”听到喊声，刘秀敏打电话叫来防暴队，7、8个恶警把我堵在储藏室里，一顿乱棒把我打倒在地。劳教所大队长尚长明也上来，狠狠地打我耳光。他们又将我提起，按趴在桌子上，又是一顿乱棍。我失去了知觉。不知多久，一个非常非常遥远的声音在呼唤我的名字，声音渐渐的、渐渐的越来越近，越来越近。我感到是师父在叫我，我苏醒了过来。我发现自己的双手被吊靠在暖气管子上，头上、脸上的汗水在往下淌，内衣全部粘在了身上，下半身肿得像穿了棉裤似的。就这样已经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了。刘秀敏见我醒了过来，他掉泪了，扭过脸快步离开了储藏室。我却像经历了一场梦幻，身体似乎已经超脱了疼痛的感觉。我知道若没有师父的看护和承受，我当时可能就醒不过来了。2006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骑自行车过一个大的十字路口，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失去知觉了。等我清醒时， 发现自己仰面朝天躺在马路上，旁边停着一辆白色轿车，我的自行车也倒在两米以外的地方。我猛然间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事发过程却像失忆了，只想到不能躺在这里，我就一咕噜从地上爬起来，扶起我的自行车，把歪了的车把正好推着走了几步，就骑上径直的走了。刚到家，同修要我到十里以外再跑一趟，我二话没说骑上车就去了，一路都很顺利。当时就是觉得腰有点硬，我也没在意，第二天就没事了。我真切地知道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的命。再讲一件事，也是200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我和同修骑自行车到20里以外的村里发真相资料，回来时找不到自行车了，想到没了自行车不能及时到家，父亲会为我担心着急的，就是打车也得步行到公路上，就想能给父亲打个电话就好了，可我们没带手机。冷清清的夜晚，除了淡淡的月光陪着我们，看不到一辆车，路上也没有一个行人。我正在踌躇，突然不远处有一男子迎面走来，到我跟前问，你打电话吗？说着就把手机递给我，我高兴地给父亲打了电话，还了手机，男子一转眼就不见了。当时我也没有多想，事后想起此事觉得很神奇。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就像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跌跌撞撞，一直在师父的精心保护下才能走到今天。我让师父操碎了心，没有师父的看护，一时一刻都修不了。大法是超常的，师父是慈悲伟大的，大法弟子与师父正法时期同在，是有神圣使命的。愿我们共同精进，不辱使命，对得起这万古机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明慧交流文章，在看守所讲真相的一些往事。文章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0号。我是1996年真正开始实修的老学员，亲身感受到修炼法轮大法带来的身心健康。大法是一部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修炼自己的高德大法。1999年7月20号，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我和许多同修一起走上了反迫害、向民众讲真相、劝三退的征程。2015年夏天，我与几个同修正在交流时被绑架，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针对公安局检察院人员的提问，我零口供不签字。在法庭上，我拒绝回答公诉人的提问，最后我被非法判刑1年半，这一年半是在看守所度过的。下面是我在看守所的一些片段。正念讲真相，练功。中共的看守所与监狱有一个共同之处，进去的头一件事就是要在几天内背出所谓的监规，如果背不出就要受到各种惩罚。我是一名大法弟子，怎么能去背邪党的监规呢？我坚决不背。在每天所谓的静坐思过时间内，我反复背诵师父的《论语》和《红岩》中的诗词，每天发正念不少于10次，清理看守所和监室内的空间场。在警察和看守所领导找我谈话时，我不失时机地向他们弘法，给他们讲法轮大法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红传，并且得到当地政府和民间团体3000多项褒奖和支持议案等，是让人身心健康的高德大法，揭露天安门伟案的真相，指出迫害法轮功是违反宪法的。讲真相的过程中，能看出同一办公室的其他警察也很专注地在听。我想，他们的职业虽然是警察，也是芸芸众生的一份子，也应当得到大法的救度。所以，每次他们找我谈话，我都不失时机地针对他们的接受能力，
从不同角度讲真相，给警察介绍大法，也为自己今后在监室内的练功讲真相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大约被关押了一个月左右，我就开始几乎每天在监室内练功。监室内有两台监视器，我练功后，警察和一名副所长各自找我谈了两次话，要求我遵守监规，不准练功。我回答他们，这是信仰问题，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以后他们也不找我谈了。有一次，早饭过后的发药时间里，一个狱警经过我监视时，我正在练静功，他对监视的人说，他练得多好，身体健康。我明白是师父在借狱警的嘴鼓励我呢，从中我亲身感到邪恶在另外空间被大量的销毁，真的所剩不多，这种情况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三退220多人，我被关押的监室是新手监室，一个楼面有三个新手监室，刚进入看守所的人员先要在新手监室度过2个星期左右，再分到其他监室。我是所谓重点对象，通常不会分到其他监室，这对我讲真相劝三退提供了相对稳定的条件。被非法关押的1年半里，我通过讲真相劝三退共220多人，另外还有什么都没有加入过的人员共20多人也明白了真相。在这过程中，我尽一切可能不落下一个人。师父说，摆在你们面前没有选择，救人你有选择就是错的，只要你碰到的你都应该救，不管是什么身份什么阶层，不管他是总统还是要饭的。摘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有一名陈姓在押人员是90后，给他讲了真相三退后，过了几天，他欣喜地对我说，他原来每天晚上做噩梦，自从成念法轮大法好后，晚上睡觉再也不做噩梦了，他感到太神奇了。记得给一个宋姓牢头讲真相，他也能认真地听，但就是不肯三退，我毫不气馁，在适当的时候根据他的接受能力讲一些邪党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大罪，一直到他快离开监视时，前后时间已经10个月了，他终于表示同意三退，我真心为他高兴，又一个生命得救了。讲真相救众生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使命，绝不能轻易放弃一个生命。有一名在押人员是团伙贩毒的，毒品的数量达到几10公斤，大家都知道他会被判处死刑，他自己也知道会判处死刑。我同样对他讲真相劝三退，要他经常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都能接受。一个人真正的生命是他的元神，只要他能接受大法，认同大法，并且能三退，即使失去肉身，他的真正生命也能得救。也有很不顺利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个新疆回族金姓的在押人员，是个贩毒的老官司，给他讲真相他不听，反而经常污蔑大法。为了阻止他对大法犯罪，我发正念铲除他背后的邪灵，也可能触及到他背后的邪灵了，他暴跳如雷，竟然跑到我面前吐了我一脸口水。我平静地到水龙头那里洗了一下，回到自己的位置继续打坐。旁边的在押人员周某说，要不是亲眼看到，真是不相信这是真的，法轮功真能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要是换一个人非得打架不可。后来牢头告诉我，是看守所所长指使金某想办法阻止我在监室练功的，否则金某不会这样肆无忌惮。但无论金某如何挑衅，我都平静地处置，时间一长他自己也感到无趣了，也就停止干扰我了。随着听明白真相三退的人多了，这些明白真相的在押人员不断地移押到别的监室，他们也在别的监室做起了义务宣传员的作用。有好多次楼面上有5到6个监室的人轮番高喊法轮大法好，声音此起彼伏，那时我的心情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以上是自己在看守所内经历的一些往事，现在出牢狱已有1年多了，我有信心比在看守所做得更好，多救人。以上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突破陈列难的观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18日。一直以来，我总觉得晨练太难，因通常我都是在晚上练功，直到发真念才睡，所以总觉得只睡3个多小时太少了。这个人的观念使我不想参加晨练。最近有同修建议我参加全球晨练，我也觉得是该要突破了，心里打算从今以后一定坚持下去。师尊看到我有这个心，安排我和另一个同修一起晨练。我和同修约好一定坚持下去，两个人一起练功，共同精进，共同促进。第一天早上3:35起床，虽然起时很困，心里想不困不困，困的不是我，我不困来排斥，一会儿就好了，不困了。一，晨练受益匪浅。本来前段时间我的腿有点宵夜现象，双盘打坐很痛，要用绳子绑上，否则脚老往下滑，盘得很难受，闹心也练不长时间。没想到晨练当天刚坐下，脚一下子就盘上了，身体很轻松，真神奇。同修们都说刚开始那几天很难受，很难坚持。第二天学法时，师尊点化了我，一天只睡3个多小时觉太少了，这是一种观念。师父在讲法中说，你们想没想过，修炼是最好的休息，能达到你睡觉都达不到的休息。没有人说我练功练得太累了，今天啥也干不了了，只能说我练功练得浑身轻松，一宿觉都没睡，我不觉得困，浑身有力，一天工作下来好像没有事儿一样，是不是这样？选自北美首届法会讲法。虽然是3点多起床，但接下来练了2个小时的功，加在一起差不多有6个小时，而且练功还比睡觉还好，我一下明白了，所以白天也不睡觉，也就走过来了。集体晨练效果远大于个人选择时间练功。身边有同修练第二套功法法轮桩法，胳膊疼得厉害，10几年都是这样，一参加晨练后胳膊就不疼了，一身轻松，参加晨练也变得异常精神和轻松。二，主意识得功。我长期以来对练功不重视，虽然坚持练功了，但没有注重效果，有时间就练，有时忙起来没有练，过后也没补上，并且由于动作不规范，没有领会到要领，由于不重视，主意识不强，导致发正念和练进功时不清醒。我经常为手掌动作变形而苦恼，同修也提醒了我这个问题，自己也想改，但很难突破。另一个同修也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一起加强学法，在法上提高，不行就睁着眼睛练，非得过去这关不可。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打坐，动作不对就提醒，但还是不行，有时眼睛都没闭上，同修就提醒说动作不对了，心想我在看着呢，怎么会变形呢？心里不解。发完早上6点正念，我们再一起学法。当学到第6讲这段法时，你的主意识总不能控制你自己，那么你的身体可能就会被副意识或者外来信息、附体之类的所控制。选自转法轮。我明白了，这可能是副元神在干扰。中午在发真念时发出一念，正告复元神。我是正法17大法弟子，有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罪很大，同化大法你才有未来，我是主，你是护法，如果再干扰我，我要正念解体，如果你不要未来，我就放弃你。发了5分钟左右，中午我再补练1小时进攻，刚坐下身体一下子就被能量包围，全身不会动，感受到手上有很强的能量流在流动，一直到下午学法还有这种感觉， 而且头脑清醒，第二天早上练进攻都能保持身体正直。当然今后还要不断再加强主意识，让真正自己主意识得功。现在师尊安排了一位练功状态很好的同修跟我们一起练功，帮我纠正了动作，提高了练功的质量。以上是近期修炼的点滴体会，希望更多没能认真对待练功的同修重视这个事情。练功的状态直接影响到发真念的质量和强大功力，是助师除恶的重要部分。一点体会，不当之处请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加长发正念时间，清除病业假象。作者美国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31日。大约在2018年6月，有一段时间我的身体消业持续不退，不断发正念也不见有效，心想这是咋回事。我想起一位同修给我讲过他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有一天他突然觉得腰不能动了，站不起来，于是他就坐下来发正念，发到半小时的时候，天幕中看到一片绿地，他觉得挺好。又过了一会儿，看到绿地在不断缩小，周围出现黑色，最后他发现原来是一只大蜈蚣，那些绿色黑色是蜈蚣身上的花纹。这位同修继续发正念，看到那条蜈蚣越来越小，最后消失了。起来一看，两个小时过去了，当时起来腰完全好了。受到这位同修经历的启发，我想我也应该加长时间发正念。从午饭后1点开始，我就一直发正念，越发越舒服，一直发到5点才停下来。起来后感觉一身轻，什么不好的感觉都没有了。我建议受到病业干扰的同修也可以试着加长发正念时间。从法中我们知道，病业假象的产生是因为另外空间有一个灵体，或者是虫子细菌之类的，通过发正念把这些东西清理了，这边的病业假象自然就消失了。有些邪恶的东西可能不是一下就能清理干净，要有个过程才能清理干净，而且另外空间的邪恶也可能跑来补充，所以要加长时间正念除恶，迫害不停，发正念不止。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